大家好，我们在喀山竞技场的新闻中心。今天呢，刚刚说完法国和澳大利亚的比赛。这场比赛很有意思，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诞生的第一个视频裁判判罚的点球，也是本届世界杯呢第一次使用到了门线技术来判断球有没有进。今天呢，我们在现场呢，我和杨晨指导也都很累，因为他呢昨天晚上就几乎就没有睡觉。我们是昨天从莫斯科飞过来的，也没有太多时间休息，早上七点多就起来了。因为这场比赛是在当地时间的下午一点钟开球，所以确实没什么时间休息。早上七点钟起来，赶到球场九点，然后开始准备。这个比赛的过程啊，法国和澳大利亚，其实法国这场比赛暴露出来，他们在进攻手段上确实现在还不够丰富，还有很多问题。而且法国队现在有很多新人，打世界杯呢，第一场比赛他们的经验也不够丰富，虽然技战术的能力很强，各方面的能力也很突出，但是确实经验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。那么澳大利亚这场比赛，他的双后腰穆伊还有耶利纳克这两个队员的经验很老道啊，这场比赛把澳大利亚的这种韧劲儿，克拉马尔维克上任仅仅半年，但是把这支球队的韧劲儿带出来了。所以这场比赛两个队的发挥呢，应该还是正常水平。法国队赢球呢，也是在实力呢更占优一些，但是接下来对秘鲁，接下来对丹麦这个组呢，实际上法国队两场很难踢的比赛，法国队能不能够发挥好，就很难说了，这要看德尚接下来的调整了。澳大利亚呢，接下来下一场比赛要打丹麦，这个也是欧洲球队，这对他们来说呢，他们这套防守下一场比赛会给丹麦造成非常大的麻烦，非常大的困扰。所以呢，第一场比赛打完，目前感觉澳大利亚的准备可能要比法国还要再充分一些。那么这场比赛关键在于主裁判，主裁判实际上这场比赛的表现呢，依赖视频裁判的辅助以及门线技术的帮忙，这场比赛主裁判呢避免了犯下重大的失误。因为那几个判罚实际上如果是按照纯粹的肉眼判断，还是有很大的判罚风险。那这场比赛实际上主裁判还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得到了技术的辅助，所以这场比赛我们觉得从赛后讲应该算是科技战胜人，因为科技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比赛的公平和顺畅。这场比赛主裁判应该也是长舒一口气。至于乌姆蒂蒂为什么要手球，这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了。法国队在接下来比赛中两个中卫能不能够保证稳定，保证稳健非常重要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在新闻中心正在看阿根廷队的比赛，阿根廷队刚才好像和冰岛这个过程当中，冰岛有一个不错的机会，阿根廷队也是他们的首战，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呢压力也不小，而且阿根廷和法国这是挨着两个小组的球队，所以呢阿根廷、尼日利亚、冰岛、克罗地亚这个组，加上法国这边，法国、丹麦、秘鲁和澳大利亚，这个组出来的球队呢，实际上碰到一块都是火星四射的八分之一决赛，也是他们在继续向前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拦路虎，能不能够继续的向前闯，能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。的确这两个小组的关联性啊，还有在出现当中互相的这种影响的作用会非常的突出。那么明天呢，我们半夜就要坐飞机先飞到莫斯科，晚上五点的飞机，凌晨五点的飞机飞到莫斯科，早上六点半，明天下午一点半呢再坐火车去夏诺夫克罗德。这次呢，所有媒体记者对俄罗斯的交通状况都怨声载道，因为俄罗斯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设计逻辑啊很有意思，它所有的飞机在两个城市之间飞的你都要到莫斯科去转，莫斯科似乎是一个超级中转站，它没有在两个城市之间彼此的直线联系，而且它也没有太多的铁路网系统，所以呢你要坐火车你也得回到莫斯科，你要坐飞机你也得回到莫斯科，所以莫斯科有四个机场九个火车站，但是导致所有人在报道比赛过程当中很短的距离，很短的直线距离还要折腾很长的这个旅途时间，所以这个对各国媒体来说是非常大的困难，非常大的困扰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总得克服，因为接下来在夏诺夫哥罗德要进行的是韩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，到了那儿的稍作休息，我们就要准备下一场比赛了。
大家好，我是佳远，预测比赛快上竞彩猫 APP。 大家好，我是佳远，预测比赛快上竞彩猫 APP。